早上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读《史诗记》。该书记录了以色列历史中从公元前1350年左右至公元前1050年左右的时期，总计约300年。这卷书是上帝圣言中引人入胜的一部分，它不仅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也记录了令人不安的事件。它包含暴力、男女犯下暴行的可怕故事，以及谋杀。另一方面，它也充满了兴奋、喜悦、痛苦、悬念、阴谋、紧张，甚至浪漫。我们遇到了有趣的人物。最糟糕的是，这本书讲述了上帝的选民如何行恶，背叛上帝，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最终，在上帝派敌人来惩罚他们时，承受了后果。他也讲述了人们如何回归上帝，而上帝也因着他的怜悯，拯救了他们，并给他们带来了平安。这卷书也记载了许多神迹奇事。通读《史诗记》就像观看一部多集的历史电视剧，一集结束后，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下一集。这出戏的诱惑在于，它让人忍不住想一直看到最后。由于上次我分享《史诗记》的信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在今天分享关于小士师陀拉和雅尔的信息之前，最好先帮助大家回顾一下之前带领以色列人的士师们。小士师之所以被称为小，是因为他们在士师记中的记载较短，只有三节或更少，而且与大士师相比，他们缺乏细节。不久前，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位小士师山家。第一位士师是俄陀涅，他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侵扰。他为以色列后世的领袖树立了崇高的标准，在他之后，几乎所有的士师都未能达到他所设立的高标准。第二位士师是惯用左手的以户。以户是个恶棍，也是个狡猾的刺客，但他将以色列人从摩押人手中解救出来。第三位士师是山家，他是位小士师，但拥有非凡的技能与力量，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第四位士师是狄波拉，她是唯一的女性士师，她与她的元帅拔拉一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迦南人的侵扰。上帝运用天气的改变击败了以色列的敌人。继狄波拉之后是第五位士师基甸。基甸在上帝的帮助下，带领300人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虽然他拒绝被立为王，但他行事却像个君王。他是一位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崇拜偶像崇拜，后来又带领他们回归偶像崇拜的士师。基甸死后，他与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在事件自立为王，他篡位，杀害同父异母的兄弟，制造混乱，行为残暴。亚比米勒既不被承认为士师，也不被做事国王。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们将谈到第六位士师陀拉和第七位士师雅尔，出自圣经《士师记》第10章第1至5节。 这两位士师虽然被视为小士师，但他们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其他士师，我们会很快的看到这一点。经文只有五节，夹在篇幅较长的基甸、亚比米勒和第八位士师耶弗之间。当时以色列看来，在这两位小士师的统治下，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歇息或喘息的时期。在亚比米勒混乱而残暴的统治所造成的混乱、破坏和恐怖之后，以色列需要一段喘息期。这段喘息期并非亚比米勒所计划，也非以色列人所计划，事实上是上帝以他的怜悯以以色列人带来的这段喘息期，这属于亚比米勒邪恶统治的结束。这段喘息期是上帝赐下的恩典。这篇讲道我想谈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一位不起眼的上帝士师陀拉。第二，三十人士师雅尔，以及最后教训，我们可以从陀拉和雅尔这两位小士师身上学到什么。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开始。第一，一位不起眼的上帝士师陀拉。让我们读士师记第十章第一节。亚比米勒之后，由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士师基甸的邪恶儿子亚比米勒死后，一位新的士师登场，他就是陀拉，第六位士师。他被认为是第二位小的士师，第一位小士师是山家，我们几个月前已经讨论过他。圣经只有两节经文描述他和他的士师生涯，正因为只有两节经文，我们才必须谨慎，不要认为陀拉毫无意义。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陀拉作为以色列人的士师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节经文中，我们读到亚比米勒以后，有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陀拉前来拯救以色列人，在我们的钦定本圣经中，此处使用的希伯来文词汇被译为保卫，而在其他英文圣经译本中，如新钦定本、英文标准本、1901年修订标准本、新国际版及修订标准版，该希伯来词均译作拯救，耶路撒冷天主教圣经则译为解救。事实上，关于陀拉究竟在保卫、拯救或解救以色列，我们毫无头绪，没有可识别的外部地人，没有任何关于他组织军事远征的描述，他没有做出任何英勇事迹，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上帝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毫无疑问，当时以色列正处于在亚比米勒邪恶混乱的统治后的混乱之中，以及之后不久。为了给以色列带来和平与稳定，陀拉很可能是以色列人需要拯救以色列脱离混乱和亚比米勒邪恶的影响的人，或许还有基甸晚年残余的影响。陀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红色或紫色的蠕虫，又或者仅仅是蠕虫。陀拉是一种用于生产红色染料的独特蠕虫，因此常被译为猩红色。当这种蠕虫即将产卵时，它会把自己固定在一棵树上，母虫随后死亡，在木头上留下红色的痕迹，之后幼虫孵化离开，红色的痕迹会变干，变成白色，从木头上剥落。 在弥赛亚诗篇22:6中，弥赛亚呼喊道：但我是一条虫。这里的虫译着陀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例证，他与虫子的生命周期平行。耶稣基督死在木质十字架上，在这个过程中，他给了我们新生，留下了血迹，使我们的罪孽从朱红变成雪白。圣经里有两个人名叫陀拉，第一个陀拉是以撒家长子的名字。以撒家有四个儿子，这个陀拉是陀拉家族的首领。陀拉有六个儿子，他们是大卫王统治时期许多勇士的祖先。这篇讲到的主题是第二个陀拉，他的家族是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他是整本士师记中唯一一位记载了父亲和祖父名字的士师。他是以撒家人，他来自以撒家支派。有趣的是，陀拉和他的父亲普瓦都是以撒家两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如果陀拉父亲和祖父的名字被公开，这意味着他的氏族或家族很重要，但具体细节并未透露。我们对普瓦或朵多一无所知。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Dodo.com 是以这个朵多命名的。陀拉就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由于他住在以法莲山地，他也被称为山地士师。沙密的意思是荆棘或碎石，沙密的确位置已不可考。一些作者认为他与撒玛利亚有关，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撒玛利亚位于马纳西支派的土地上，而不是以法莲。然而，沙密在希伯来语中与更广为人知的撒玛利亚具有相同的三个辅音，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早期的名字不同。又或许这个沙密位于以法莲山上，我们只知道陀拉居住在以法莲，而不是他本支派以撒家的土地上。或许对他来说，将政权中心设在以法莲更为方便。陀拉士师住在沙密，住字的意思是他以审判官的身份坐着，这让我们想起第四位士师迪波拉，他住在或坐在以法莲山地迪波拉的棕树下，并从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关于陀拉及其家族的记载并不多，因此陀拉是一个身份不明、出身不明的地方，也来自不明的家族。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两节，很可能在他担任士师期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结合第一节中对亚比米勒的提及以及与迪波拉的相似之处，这无疑表明陀拉拯救了以色列，使其免于亚比米勒残酷统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通过稳定以色列的国势，提供稳定的政体，使以色列人得以享有和平，免受外地的侵扰。第二节中说，他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陀拉这位不起眼的山地士师统治了以色列23年。据 A.R. 福赛特记载，他统治的是北部和东部支派，而不是南部支派，即犹大、便雅悯和西面，因为这些支派与基甸的胜利毫无瓜葛，也未曾受亚比米勒的篡夺。 虽然他的世事生涯平淡无奇，但他留下的以色列却比他刚上任时更加美好。他重建并稳定了以色列，使之摆脱了亚比米勒造成的破坏，为此他值得被铭记。他死后，圣经并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又在耶和华眼中行恶。接下来是第七位士师雅尔，第二三十人士师雅尔。我们来读士师记第十章第三至五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有趣的是，圣经只用2节经文记载，陀拉却用了3节来描述雅尔。陀拉的世事生涯源于亚比米勒统治带来的灾难，雅尔的统治为下一位世事基列人耶夫他铺平了道路。士师记第10章第6节至12章第7节描述了耶夫他。陀拉解决了亚比米勒造成的危机后，雅尔便接任了士师的职位。陀拉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功绩都交托给了雅尔，并赠予了他。因此雅尔生逢其时，这份安稳就轻而易举地降临的到他的头上。和陀拉一样，关于雅尔的信息也很少。让我们看看士师记第10章第3节。此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雅尔是基列人，这意味着他来自马拿西支派。作为基列人，他来自东马拿西及以色列领土中北部约旦河以东，位于今天的约旦河外地区。基列地貌宜居，牧羊肥沃。以色列人击败统治那里的亚摩利王后，在前往迦南的途中占领了这片土地。这片土地肥沃，以至于那些被分配到这片土地的部落拒绝前往迦南，直到摩西劝说他们才离开。他们只有在协助其他部落征服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后，才获准返回这片土地。基列地貌优美，预示着繁荣昌盛，而这片土地的继承者也拥有美好的前景。根据第三节，雅尔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比陀拉少一年。士师记第10章第4节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雅尔的信息。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这节经文描述了他的家庭、财富和地位。关于他的家庭，他有30个儿子，雅尔不可能只有一个妻子。有30个儿子意味着雅尔有不止一个妻子，他显然是个一夫多妻者，有许多妻妾。这种生活方式从未得到神的认可，只是被容忍而已。他展示了极大的堕落。一夫多妻是一种罪，从来都不是上帝对婚姻的计划。上帝对婚姻的计划一直是一夫一妻。雅尔的时代，天下太平，繁荣昌盛，实属福分。然而，那也是一段危机四伏的时期。雅尔也曾遭遇过一些危机，拥有30个儿子和多个妻子，暗示他可能和基甸一样，暗自渴望成为国王，或拥有一些皇室的荣耀。雅尔像基甸一般玩弄着欲望， 预示着他的性格和判断力都不太好。他的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拥有三十座城邑，表明他自己的儿子们都自诩为王子。驴作为骑乘动物备受尊崇，常常获得特殊的认可。他拥有的驴驹数量揭示了他的财富、等级和地位，然而很可能培养一个或多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以便建立雅尔王朝，而不是交由上帝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个统治者。即使他的儿子并不适合担任高位，他也将他们置于权威地位。这表明在他担任法官期间存在裙带关系和滥用权力的情况。他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繁荣来谋求自己家族的利益，而不是促进以色列民族的福祉。他的治理方式使以色列对灾难毫无准备。灾难在第七节中，非利士人和亚摩人来到时降临。当这些敌人袭击以色列时，他那些无用的儿子们将毫无用处。据透露，他和他的儿子们拥有三十座城邑，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哈沃特雅尔，位于基列地。这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强大地位。哈沃特通常译为帐篷村，因此哈沃特雅尔译为雅尔的帐篷村。那些被称为哈沃特雅尔雅尔的村庄的地方，与其说是雅尔的智慧，不如说是他的愚蠢。最后，在做以色列士师22年后，雅尔死了，葬在迦门。迦门是基列地的一座城。迦门的意思是站立的地方，很可能位于基列、约旦河以东。它很可能是现代的泰勒凯蒙，位于加密山的南坡。雅尔，一位一夫多妻的士师，财富和声望都很高，子嗣众多，诚意众多。他去世了，他没有继承王位，但似乎行事像王。他的死因和陀拉一样不明，可能是因为年老而死。雅尔去世时，以色列的土地很可能尚未受到侵扰。在雅尔时代，重点是和平与繁荣，与山家和亚裔时代的不安全和危险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在下一个周期，当同一片领土受到亚摩利人的威胁时，这些居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招呼带领犹太军队。这种情况反过来导致了耶夫他的出现。我们之后的讲章会探讨耶夫他。那我们可以从这两位小士师身上学到什么教训呢？在陀拉和雅尔的士师统治下，以色列看似和平。圣经中没有提到以色列受到邻国敌人的攻击。在这段和平时期之前，以色列人背弃上帝，经历了压迫、苦难、敌人的占领、战争、动荡和经济混乱。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救时，他们蒙了拯救，享受了安息。在陀拉和雅尔统治下的这段和平时期之后，以色列再次经历了叛教、镇压和拯救的循环。在这两位小士师的领导下，以色列在这段时期至少享有了45年的和平。 那么我们能从这篇信息中学到什么呢？首先，间隙或喘息提供了疗愈的机会。第六位士师陀拉以其明智的治理为以色列人带来了这样的疗愈。他带领以色列人摆脱了亚比米勒统治所带来的恐惧，享受了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敬拜上帝，有时间研读上帝的话语，也稳定了他们的商业和农业经济。其次，正如神赐给以色列人陀拉一样，神也能赐给我们陀拉牧师和领袖。我们的牧师常常需要离开几周甚至几个月，例如去宣教、安息年、在伦敦履行牧羊职责，以及参加教导和演讲活动。当他不在的时候，神就差遣我们这些牧师来照顾他的羊。我称这些牧师为陀拉牧师，他们可能来一周，也可能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我记得神差遣了至少五位陀拉牧师，甚至更多。这些陀拉牧师每个主日讲道，带领查经，管理教会办公室和各种团契小组，进行探访，并代表我们的牧师照顾会众。这些陀拉牧师是无价的。有时当我们没有陀拉牧师时，长老和执事就会挺身而出，以陀拉领袖的身份照顾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如今已有39年历史，与我们同在26年的牧师最近退休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一位新牧师祷告，希望这位新牧师能准时到来，顺利交接。如果没有，我们祷告上帝会差遣一位陀拉来牧养我们的教会，直到上帝拣选的合适人选出现。不过，上帝也可能会差遣一位陀拉，最终成为我们的常驻牧师。当一位牧师退休，而新牧师尚未到来时，教会成员通常会感到紧张，有些人可能会离开，去其他的教会。因此，这样的陀拉牧师对于维护会众的和平、安心和稳定至关重要。然而，陀拉牧师的贡献通常得不到认可，我们往往会忘记他们。我相信他们在天堂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或许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谁是我们的陀拉牧师，并为他们祈祷。退休牧师及陀拉牧师肩负着另一个重要角色，对于经历过巨变，例如痛苦的分裂的教会来说，退休的陀拉牧师可以在新任命的牧师来到之前，帮助教会重建并稳定局面。他们可以像陀拉牧师的睿智和干练的领导拯救以色列一样，帮助会众。因此，这样的陀拉牧师以其事工弥足珍贵。第三，停顿期也可以是我们教会规划未来的时间。当教会处于危机之中时，牧师、长老、执事、女执事和会众都会忙于处理紧急事务。当停顿来临时，这样的时期将使整个教会反思所学到的经验，并仔细规划未来。这也是教会领袖，尤其是牧师，有机会提醒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蒙召成为怎样的人，要做什么，并预备他们面对未来主不再与他们同在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机会训练领袖，使他们装备齐全，能够胜任主的工作， 并预备他们应对未来的危机。第四，间隙期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间隙期是休息和稳定教会的好时机。然而，我们必须谨慎。美好或平静的时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第七位士师雅尔生活在以色列没有外来威胁的时代，他本可以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纯正无邪，只是享受上帝赐予的和平与繁荣，但这却导致他一夫多妻，这导致他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这对他和他所领导的以色列人都毫无益处。他的士师生涯使以色列人变得自满，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如果上帝允许，我将在未来细细阐述。像雅尔那样行事的教会领袖，包括牧师，我称之为雅尔牧师。他们或许令人印象深刻，魅力十足。他们带领的教会或许规模庞大，繁荣昌盛，但在属灵上却不够坚固，危机来临时难以应对。我们必须小心，避免出现这样的雅尔牧师。安宁、稳定和富足会让人视一切为理所当然，追求享受，并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好的时光被认为会永远持续下去，人们没有为未来制定应对危机的计划。过去的痛苦和经历很快就会被遗忘，艰难的日子成为遥远的记忆。人们开始将上帝抛在一边，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作为教会，传福音的职责被推迟或遗忘，宣教被忽视，教会领袖在照顾会众方面变得懈怠，有些人被引诱，过着没有见证的生活方式，讲道变得枯燥乏味，缺乏神学深度。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可能希望讲道越来越短，甚至开始将教会视为社交俱乐部，而圣经不再是任何团契活动中的中心议题。和平与繁荣更加危险，因为他们会慢慢的、逐渐的侵袭我们，而且不那么明显，所以要警惕雅尔牧师和领袖。让我们祷告，愿上帝赐给我们陀拉牧师或领袖，而不是雅尔牧师。在亚比米勒混乱丑陋的统治之下，两位小士师登场，他们是第六位士师陀拉和第七位士师雅尔。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经文只有两节描述陀拉及其士师生涯，他是唯一一位记载了父亲和祖父名字的士师，他来自以撒迦支派。陀拉在沙密担任士师，关于陀拉及其家族的记载不多，因此陀拉是一位身份不明、出身不明、家族背景不明的人物。陀拉担任以色列的士师23年，虽然他的士师生涯并没什么突出的成就，但他离开以色列时，以色列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好得多。陀拉死后，雅尔接任了士师的职位，陀拉也解决了亚比米勒造成的危机，陀拉的一切功绩都留给了雅尔，因此雅尔身逢其时。和陀拉一样，关于雅尔的信息也非常少。雅尔是基列人，属于马拿西支派。作为基列人，他来自马拿西东部。他有30个儿子，他是一个一夫多妻者，这显示出他极其堕落的品性。雅尔的时代，国家和平繁荣，然而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拥有30个儿子和多个妻子，暗示他可能也暗自渴望成为国王，或拥有一些往事的荣耀。 他的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拥有三十座城邑，暗示他自己的儿子们也自诩为王子。他拥有驴驹数量，表明了他的财富、地位和身份。亚尔担任以色列的士师22年。首先，这段歇息或喘息期提供了疗愈的机会。其次，正如上帝赐予以色列人陀拉，上帝也能赐予我们陀拉牧师。第三，间歇期也可以成为我们教会规划未来的时间。最后，间歇期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美好或和平的时光不会永远持续，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安逸、稳定和繁荣会让人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追求享乐，并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教会领袖可能会在照顾会众方面变得怠懈，有些人会被引诱走上一种没有见证的生活方式。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开始把教会当作一个社交俱乐部，圣经不再是任何团契活动中的中心议题。平安和繁荣更加危险，因为他们会慢慢的、逐渐的蔓延到我们身上，而且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雅尔牧师和领袖。愿上帝祝福你们所有人，阿们。让我们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士师记陀拉和雅尔的事迹记载下来供我们学习。目前我们教会没有常驻牧师牧养我们，在教会的这段过渡时期，我们恳求你指引我们的长老和执事，赐予他们智慧、知识和勇气，使他们能够照顾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祈求这段过渡期不要太长，并愿你尽快为我们预备一位陀拉牧师。与此同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所有人始终忠于你，帮助我们避免无谓的争论，而是帮助我们彼此造就，用爱心彼此服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